诗篇一百一十九篇十六节说，我要在你的律例中自乐，我不忘记你的话。
早上起来我要起舞赞美你，早上起来我要宣告你生命，你是我的渴慕，我的所爱，你是我的力量，我的盼。
一起轻轻松松的学旧约，请听
旧约经卷简介。
早上起来我要起舞赞美你，早上起来我要宣告你生命，你是我的渴慕，我的所爱，你是我的力量，我的爱。
今天我们介绍以斯帖记，首先介绍以斯帖记的背景。以斯帖记记述了大约在主前483年到主前473年十年间犹太人被掳到波斯去的事。当时的波斯王是亚哈随鲁，事件发生的时间正是以斯拉记第七章所记的那段时间。故事开始时，亚哈随鲁正在和召集而来的众军官大臣大摆筵席，设筵的目的是显示他的国力雄厚和强大。那时这宴席已经吃了六个月，而宴乐的高峰是为住在书山城的人民摆设七天筵席。以斯帖记的作者不知道是谁，由于文中多处使用波斯文字，而且详细描述了宫廷的情况，因此很可能是有一个与宫廷有密切关系又能接触许多资料的犹太人写成的。至于写作的时间，由于作者提到亚哈随鲁王用的时态也是过去时，所以这卷书很可能是在亚哈随鲁的统治结束后，主前435年宫殿被毁之前写成的。在每年犹太人的普尔节时，犹太人都会公开诵读以斯帖记。下面我们来介绍以斯帖记的信息。以斯帖记的一个特色是，全书虽然没有提到一个神字，但却处处可以看到神的作为。神彰显他的大能，保存在波斯的犹太人不致灭亡，他没有强行干预事情的发生，任由人随从他们自由的意志行事，但神却能透过人所做的好事或者坏事，使他的旨意得以成就。例如，亚哈随鲁王反复无常的性格，使以斯帖有机会成为王后，而哈曼的骄傲导致他自己灭亡。神也没有把他的意志强加在他的百姓身上，他在等候他们甘心情愿的合作。莫迪改要以以斯帖做王以后，目的固然是要他拯救同胞，但以斯帖仍可以选择是不是要冒生命的危险。在第四章十六节记载着以斯帖的话说，我唯力进去见王，我若死就死罢。不过他提出一个要求，就是每一个人包括他自己都要为这事切切的祷告。以斯帖记说明一个事实，神掌管一切，大能的神凡事都能行，但神并没有选择去控制人，他只要人出于爱而顺服他。只有双方都有自主的选择权，才能建立起这种爱的关系。人如果选择离弃神，就会像哈曼那样自取灭亡。下面我们来介绍以斯帖记的内容。第一部分，一章一节到二章二十三节，主题是以斯帖成为王后，另选美女为后，最后选了美丽的犹太女子以斯帖。以斯帖的父母双亡，由堂兄莫迪改抚养。莫迪改建议以斯帖隐瞒自己的国籍。莫迪改是王宫卫士， 发现了杀害王的阴谋，就透过以斯帖向王告发，这个刺客被吊死。第二部分三章的一节到五章十四节，主题是哈曼图谋杀害犹太人。傲慢的哈曼地位仅次于亚哈随鲁王，莫迪改因信仰原因违背王命，不跪拜哈曼。哈曼在盛怒中怂恿王下令在亚达月十三日灭绝国中所有的犹太人。莫迪改请以斯帖向王求情，虽有危险，以斯帖仍勇敢地决定去见王。以斯帖要求所有书山城的犹太人用祷告支持他，他和宫里也禁食祷告三天。亚哈随鲁王召见以斯帖，并答应不论他求什么，就是国的一半也必给他。哈曼叫人造了一个木架，准备吊死莫迪改。第三部分六章的一节到九章二十节，主题是犹太人得救。那夜亚哈随鲁王睡不着，拿国政的记录册来读，要奖赏曾揭发行刺阴谋的莫迪改。哈曼无奈顺从王命，给莫迪改穿上朝服，带他骑马走遍城里的街道，表彰救王的功劳。这一切起初哈曼以为可以自己享受。以斯帖揭露哈曼杀害犹太人的阴谋，哈曼向以斯帖求饶，王以为哈曼对王后无礼，立刻把他吊在哈曼原打算为莫迪改而设的木架上。王准许犹太人反抗敌人，结果犹太人杀死敌人七万五千，其中包括哈曼的十个儿子。犹太人庆贺他们的胜利，举行了两天的宴会，这就是普尔节的由来。而莫迪改也在波斯王成了有权柄的人。
以斯帖记四章十四节下，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
接下来呢，崇恩会继续介绍以斯帖记这书卷的关键词，还有一些重点的经文段落。提供了这些的资料呢，希望能够帮助弟兄姊妹自己阅读圣经、研习圣经的时候呢，都抓住一些的重点啊，作为一个入门，作为一个开始。现在让我们先来看看呢，以斯帖记的中心要旨，还有他的写作的手法吧。以斯帖记的作者哈，他写下以斯帖记，最主要呢是记述了犹太人传统节日普尔节的起源，借着记述在波斯王亚哈随鲁王统治的年间，犹太人怎样的蒙神拯救，最后得以脱离亚玛利人哈曼所设定的一个要全然消灭以色列族的阴谋。从这一段的历史呢，就带出了神对他子民的看顾和保守是怎样的奇妙。所以呢，当我们翻开以斯帖记的时候呢，可以记住当中一个关键词呢，就是普尔节了。因为呢，作者哈，就是在隐藏却又做工的这位神大能启示之下呢，用很高水平的文学笔法呢，记下了犹太人普尔节的由来的，这是一段很重要的历史哈。的确，当我们看以斯帖记的时候呢，会发现当中有很高水平的写作的手法。第一方面是关于人物描写的， 写得相当的生动哈，几位重要的人物呢，那个角色相当的立体，性格也是很鲜明的。说到以斯帖记重要的人物呢，分别有波斯王亚哈随鲁，还有呢重臣哈曼，另外呢就是犹太人莫迪改，还有以斯帖。这个人物描写让我们对这些主角呢，其实看了书卷呢都有深刻的印象哈，就像呢看了一个相当吸引人的戏剧，对戏剧的人物呢我们有很深的认识。第二方面写作的手法呢，就是作者用了很优美的句式声韵来写以斯帖记。原文当中哈，用了这个押韵、谐音、平衡、对称、重复技术等等的方法呢，一步一步的推展出内容和情节的，相当有戏剧性的一种的描绘。写作手法的第三方面啊，也是最重要、最突出的方法，就是整卷书用了相当强烈的一种对比的手法，带出讽刺还有高度幽默的感觉。那以下举一些例子哈，哈曼呢他本来是要自己得到尊荣的，不料呢却变成了抬高了他的对头莫迪改。还有呢就是哈曼他呢一心一意为莫迪改呢制造了一个木架，后来竟然成为了他自己的刑具。哈曼也定义选择了一个日子哈，要灭绝犹太人，但这一个他所选的日子呢，反而成了他十个儿子的死期，相当的讽刺的。说过了以斯帖记的中心要旨、写作的手法之后，我们再来认识一下以斯帖记一些关键的经文段落。透过这些重要的经段，我们看看哈，经卷的作者怎样的使用呢对比的手法，带出经文的主题和重心。第一个对比呢是关于哈哈大沙，那哈大沙呢其实就是以斯帖。关于以斯帖的对比呢，就是筵席和禁食，有筵席和禁食。筵席这个场面呢常常在以斯帖记出现的，经卷里头前后记述了十场筵席啊，大家方便的话呢可以把有关的经文呢也记下来哈，方便你去啊筵席的。十场筵席分别在一章三到四节、一章五到九节、一章九节、二章十八节、三章十五节、五章一到八节、七章一到十节、八章十七节、九章十七节、九章十八到三十二节。这十次的筵席呢，分别是用了对称方式布局，在开始、在中段、也在结尾的时候呢提出。我们看到亚哈随鲁王摆设了两次的筵席，以斯帖也准备了两次的筵席，庆祝普尔节的也有两次的筵席，但偏偏啊，大家留意，最为关键的记述到犹太人生死存亡的经文呢，就是筵席这种吃的场合的相反是什么呢？是讲到禁食的。以斯帖记四章三节这样说：王的谕旨所到的各省各处，犹大人大大悲哀，禁食哭泣哀嚎，穿麻衣躺在灰中的甚多啊，有吃的场面，但更为核心关键的是进食的参与。这里所说的，刚才经文说，就是王听了哈曼的话，下了诏书要灭绝国中一切犹太人，而当莫迪改和犹太人知道这件事情之后呢，他们的反应呢就是进食哀哭。然后呢，以斯帖记四章十三到十六节呢，就记载了以斯帖听从莫迪改的劝告哈，有所行动。 13-16节这样说，莫迪改托人回复以斯帖说，你莫想在王宫里强过一切犹大人，得免这祸。此时你若闭口不言，犹大人必从别处得解脱，蒙拯救。你和你父家必至灭亡，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15-16节，以斯帖就吩咐人回报莫迪改说，你当去召聚书山城所有的犹大人，为我进食3昼3夜，不吃不喝，我和我的宫女也要这样进食，然后我违例进去见王，我若死就死吧。好，刚才说了筵席跟进食的一个对比，另外一个重要的对比呢，是有关于莫迪改的，就是呢，哈曼千方百计设下了网罗，要置莫迪改于死地，但是神呢，一直保守莫迪改，并且呢，叫波斯王呢，不经意的就想起了莫迪改对他的恩惠，以致呢，有所纪念他。事情是怎样呢？以斯帖记5章12-14节，先说说哈一个呢要杀害莫迪改的阴谋。以斯帖记5章12-14节，先记下了哈曼跟他的妻子细利斯的对话。王后以斯帖预备筵席，除了我之外，不许别人随王复席。明日王后又请我随王复席。只是我见犹大人莫迪改坐在朝门，虽有这一切荣耀，也与我无益。他的妻细利斯和他一切的朋友对他说，不如立一个5丈高的木架，明早求王将莫迪改挂在其上，然后你可以欢欢喜喜随王复席。哈曼以这话为美，就叫人做了木架。好，先有这样的一个阴谋，一个的害人的设计哈。而就在同一个晚上，在神的做工之下，发生什么事情呢？波斯王失眠，他起来了，而且也拿起这个史册来阅读啊，看看之前发生的历史的资料哈。这个时候呢，他就想起，哎，也因着看到史册哈，记起来了莫迪改曾经通风报信拯救过王的性命，所以就想起要奖赏莫迪改哈，跟之前那个阴谋呢是完全啊相反的一个发展的方向。我们可以看看以斯帖记6章1-4节经文的记载，这样说，那夜王睡不着觉，就吩咐人取历史来念给他听，正遇见书上写着说，王的太监中有两个守门的，批探和提列，想要下手害亚哈随鲁王，莫迪改将这事告诉王后。王说，莫迪改行了这事，赐他什么尊荣爵位没有？伺候王的臣仆回答说，没有赐他什么。就因为哈没有赏赐，所以王呢现在就希望尊荣莫迪改了。这两段的记述呢，是以斯帖记最为关键的记述，因为呢是整个历史发展的转捩点。到了最后，以斯帖还有莫迪改就在神的保守看顾之下拯救了整个民族。那以上两个对比呢，是一个分水岭，记录着不管是个人还是群体，爱神的人呢，在最深的幽谷里呢，还是会经历到神同在并且给他提升的各种的安排和赐福的。好，最后我们说说以斯帖记啊，这个经卷哈，可以怎样的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所应用。以斯帖记4章 十四节最后这样说，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位分和机会，以斯帖把个人的蒙恩和机会都放在神的手中，而这样的一个交托，一个回应呢，也为整个民族带来了祝福。那么弟兄姊妹，听众朋友，你能否想到今天神给你所拥有的资源、位分和机会是什么呢？其实只要想到这些是神给你的安排，一定有神美意的一个的使用的话呢，好好的把这些交到神的手上，或者向神呢来祷告承诺，你要善用这些机会资源。同样的，你也可以为自己身边的人呢带来祝福。